在马来西亚要用串流的方式来提供书以及其他文创内容的话，还是属于先行者。一个重点是时机啦，在其他时候做这件事情也许比较不太容易受注意到，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当大家都必须要困在家里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吸引人注意的，让你有productive 的去度过你的居家时光的其中一个平台。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结合红药要继续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了解马来西亚经营21年的大江出版社的新的发展，他们的目标是要打造阅读版的 Netflix。
那我们早前呢，其实都有去谈到疫情啊，对各行各业的冲击。那出版业呢，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加脆弱跟面临的挑战更严峻的状态哈。就是说，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整个读书的氛围，其实都不比中港台来的更大。嗯，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政府似乎对这个出版业，或是说读书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太多的重视。你看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有这么多的 essential service， 就其他国外可能都会把读书这件事情，或是疫情当中书店还是要开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马来西亚政府呢，那据我了解了哈，我有一个朋友在商务印工作，他就是说这个书店啊就不是这个 essential 的 service， 搞得呢这个去年我就记得有一个出版社，就是刚刚能姐有提到的大江出版社，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啦，叫做买书撑大江，用50令吉来购买6本书的这个促销活动。当时候的这个感觉就是出版业是不是撑不下去了，有这样子一个很深的感触。
其实刚刚洪耀你说马来西亚的这个阅读风气可能不比其他的这个华人的社会还要来得好，或者其他的国家来得好，但我自己的观察是即便现在是在港台，这个阅读的风气呢可能也是有这个每况愈下的状况啊。就是年轻一代他们阅读，至少是我发现阅读纸本的书籍的这个比例是逐渐的下降了，当然可能是现在有很多其他替代这一些的阅读的产品也是有关系的啊。但是阅读整体其实对于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的市场，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正在往下走的一个，不管是风气也好，或者是大家的这个阅读习惯是不是越来越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哦。但是刚刚洪耀所说的这个就是大江出版社为了要对付这个销量低迷，所以发起的这个运动啊。那这个运动其实当时还获得蛮大的回响，我觉得大家对于阅读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在的。那当然有些可能是 YouTuber 为了 要打造那个背后的阅读墙或者是这个书架墙啊，所以就一开始抢购，是这样吗？
那个活动其实真的是很成功了哈。就我们所这个查到的这个资料呢，这个销量是比他们这个预计的3000多人多出一倍来，那应该是6000多这个订单这样子啊。那我也记得说，我有去爬书这个周大哥的这个博客，他就有去剖析他的那个心得的分享。
你说的周大哥就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个大江出版社的，
先把这个来
周若鹏大哥是吗？
对对，他就有去分享说，他其实在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心里的一些煎熬，包括当然他的文笔是一流啦，就是就描述说他发出去那一刻，结果没有想到说诶社会这么踊跃的去支持他们，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很吊诡了。就我们一般人呢平时就没有买几本书啊，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就点出马来西亚一年呢其实可能只读1到2本书，但是呢有这样的活动呢大家却很踊跃的去买书，似乎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落差，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在说嘛，是不是一种情怀呢？
对，
是不是可能对于纸本书籍的现在的一个，我不能说它即将快要变成过去了，但是就是阅读纸本书籍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过去的一种情怀，或者是儿时的一个童年的回忆，所以对它还是会有情感的。所以当大江书局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声的时候，大家就来回应它了。对
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大将的这个活动大家踊跃的呼应之后，其实他们并没有停下来，那么他们也开始顺应了电子读物的趋势，推出了叫做书满季 Shumanji 的这个付费阅读线上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它有两个非常吸引人的卖点，那我相信是能够来支持这个大将出版拓展一条新的道路哦。那么也有可能呢，也可以成为国内出版业的一个参考，一个指标。
没错，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些出版社他们都会有出这个电子书，那大将其实也算是搭上了这个潮流了哈。那我们话不多说了，我们就本期的这个嘉宾，我们就马上有请到这个大将出版社的社长周若鹏先生啊，来谈谈究竟这个国内的出版业在疫情的阴霾下如何杀出一条血路啊，然后这个大将出版社和他们这个最新推出的这个书满季，究竟那个愿景跟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欢迎周大哥。
Hello， 周大哥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周若鹏， yeah. 你好。
是。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羡慕，然后也非常就是开心看到大将出版社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发展啊。那么从去年的这个冠病疫情在国内爆发开始呢，出版业的销量是不是真的是面对了一些的困境呢？请这个周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其他人的数据我是当然是没有啦，这个困境是真实的。首先你看在这个行动管制令旗下，我们的出版社最主要的一块卖书的通路就是书店门市，那所有的门市都不能经营的时候，那边是三成的业绩就没有了，就受限制了。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大块的这个业绩的来源是书展，就是我们这每年的本来每年都有办的这个海外书市，那一个办不成，一成的业绩就不见了。就算店能开，大家都也许不太敢出门，可能又有一成的业绩不见掉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实际的数字的话，那么假如去年我们没有办这一场买书成大将这个活动，如果这个活动是不成功或者我们完全没有办的话，那可以看得到 confirm 的事情是我们在去年四成，至少四成的业绩是不见掉的，就是说我们的 sales revenue 跌四成。在我们正常营运的时候，我们是做到收支平衡，可能亏一点，今年亏一点，明年赚一点，那么大略还是收支平衡。那么一下子掉四成，压力是很大的。在我们办了白书城大将以后，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同行也有办类似的活动，大家都是在这种俯撑的状态。那尽管我们去年有办这个白书城大将的活动，但是其实你们看到这个活动好像很成功，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亏着卖的，去年依然是没有盈利的，账面上，
对，我觉得就是听起来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沉重，然后
蛮心酸的。
然后其实买书成大将像周大哥所讲，虽然他看起来数字很漂亮，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止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而已哈，
是
对的，对的。
特别我特别想要就以这个案例，请周大哥跟我们分享，就当初走到这一步跟过后推出来的一些效果，你自己的一些心路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
你要说心路变化，关于这一个大家的效果和心路变化，那么先讲心路变化嘛。你一开始有提到我在文章中说过，我是在万分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去做这个决定的。前后我犹豫了一个月多吧，因为我觉得一间正常营运的公司是不应该有这种这样子的呼吁说，哎，我们真的是好像不太行了，大家来帮帮忙，多买一些书啦。要说尊严吗？要说面子吗？还是就有这个障碍还是很难跨过去的。后来想，还是面对现实吧。那你不知道这个疫情会怎么样子发展，这个门市会关多久，这个整个经济情况会怎么样子。经过了一番挣扎以后，就决定好吧，我们便宜卖书，我们不是筹款，我们不是要读者捐款什么的，我们是便宜卖书，以便我们可以有这个现金周转，让我们营运下去。那么这个是那一个心路历程了。那么一直这个效果呢，是有点无法预期的。我当时是预期说，我做了一个表单说 ，OK， 我们大将同仁每一位大概可以至少卖1000块吧，那么这样子算，我们预计，我预计 一直到年尾应该可以累积到大约2000人。
嗯，
那我们原本的目标是如此而已，所以后来的发展是的那个效果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嗯，其实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用到羡慕这两个字哦。那周大哥看到听到我讲说我蛮羡慕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哎，很像惊讶的表情啊，或者是不可置否的表情。我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羡慕，是因为我觉得大将他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在提出了这样子的呼吁的时候，就是买书救大将的时候，其实有这么多的人来回应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关于书满记的这样子的一个 idea，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来谈。但是我想要回过头来，就是这个买书称大将的这一个活动呢，其实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批评指教。那比如说在物流方面招来了一些的挑剔的声音啊，那或者是有人也会去质疑你们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些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了，都已经过去了，也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很有兴趣要知道，就是当初您跟您的团队是如何来解决这样子的一种的批评，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公关危机吗？就你们怎么样来面对的
？OK， 首先我还是要点回你刚才那个称和救的那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真的是很 sharp 哦，因为当时面对过的一些问题啊，你几乎都好像在你们的这个访纲当中都有提到。就比如说称跟救这两个字，其实我们自我折磨了很久，到底要用哪一个字？那么本来的确是救大将的，本来真的是确实就救大将的。可是我是觉得这个太悲情啊，所以最后思虑了很久，不要用救这个字，你就帮我们撑过这个时候就好。所以那两个字我们真的是推敲了很久。然后如你所说的，我们后来引来了一些挑剔，不是挑剔啦，那是一个合理的顾客投诉。我原本并没有预计到这个读者们的反应那么的热烈。称大将的活动一开始的第一个 post， 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小时内吧，同事就当时是傍晚的啦。同事就来了一个讯息说大家的网站记不到，是不是反应过于热烈，造成网站瘫痪。我跟他们讲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不可能了，一定是天亡我也，或者是造物弄人，就在我需要做一个 promo 的时候，网站就出来一个 bug 还是什么的，把它弄垮掉，让我生活更困难。然后我就去后台去查查看，去了解一下，果然是流量过高，造成网站瘫痪。那我们就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去急救它，让它能够操作。所以它后来的这一个的踊跃支持是我们无法预料的。然后大将也只有那五六个人在工作，去应付大约在一个月内的5000-6000个订单。那么我们每一天能够出的货也就只有那么多，而且我们不只是要出货，还要应付那一个读者的询问等等的，就造成了必然发生的怠慢的读者，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不是。那怎么样去应付这个所谓的公关危机呢？其实两个层面，一方面还好，因为大部分的读者都是处于一种支持大将的心态，他们没有说太过，他们都很谅解我们的，也有不能谅解的，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顾客嘛，他们买了书就希望能够尽早收到他们要的东西。其实这两件事而已，不停的鞠躬道歉，再者就是不停的超时工作，把顾客所买的书送出去。我们本着两个字而已，就是诚意。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诚意，还有我们的这个对读者感激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希望大家撑下去，我们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状况。如果是根本没有人理我们的话，是不会出现那个状况了。
对，
那我们就是抱着这个感恩的心，一直在忙，在此要感激大将同仁。那个时候的付出，
我觉得其实怎么样都好啊，当然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一些些的瑕疵啦，或是一些可能人手不足应付不到的一些状况，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其实那个活动把整个大将在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的声势有进一步的这个拉抬哈。其实我也观察到说这个大将出版社在近期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创意的文宣，比如说近期我就有看到有一个叫以毒攻毒啊，就是用阅读来这个对付这个新冠状病毒。我就特别想问是诶，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社群的营造或是社交媒体的一些宣传哦，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买书蹭大将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然后延续到你们的整个 social media 的宣传当中呢？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其实你们在推广跟做 social media 的 connection 方面有什么样的考量或是一些策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吧，在 social media 这一方面。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将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呈现的比较年轻、有活力、有内涵，而且有担当的出版社。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单向的在传达这个讯息，在推这个讯息。那么我目前还没有做到的那一块呢，是建立一个社群。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一个社群的话，它就不只是由上面的，就是比如说大将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公司或个体去传达这个资讯下去。如果是社群的话，它也会横向的互相交流，也会有 feedback 回来给大将出版社。那这一块是我们是还没有看到发生的。那么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块。另外一点我希望能够做到的，让这个大将这个品牌啊更人性化的可以跟读者 connect 的接轨的这个一个做法呢，我是希望大将品牌背后的人啊，其实这家公司的灵魂就是背后的那一些人。那么背后那些人除了我以外呢，还有一班很可爱的同事，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在社媒上，在这个网站上露脸，把他们的个性凸显出来，让大家知道当时你们在骂的那些人原来是这样可爱的。他们当时是真的有这些人在很努力的在仓库里面包书把货送出去的。那么问题，但是我们的同事们哦，总是比较害羞一点，老是不是很想把自己的个性在这个社媒上面凸显出来。这个我还在逼他们做这件事情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业务的伟俊的搞笑，这个总编辑的冷幽默，还有佩仪的才华等等啊。目前为止最红的，大将最红的还是那只猫。
对，很多书店都有一只猫，对，就是猫奴。
其实我之前也跟这个周大哥公司的一些同事有接触过，真是个个都是才子，然后就是身怀十八般武艺啊。那确实我觉得周大哥刚才也说到这个关于打造社群，特别是网络社群的这样的概念。那之前其实大将出版社也有跟电台媒体来合作，就是我的前东家啦 City Plus 来合作城市将好读。但是一场疫情我们可以发现说，这种落地活动现在要举办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追加一个问题啊，就是周大哥，你们是否有想要在更多的去透过网络线上的方式也来举办类似这样子，像过去你们城市将好读类似这样的活动呢？
好像现在我们跟书满记的合作，为了持续推动这个平台，我们现在每个月也在办一场叫做扎巴郎串门的，我们跟的活动嘛，线上活动，跟著者交流，聊一些有趣的课题，然后持续办线上活动了，因为现在如你所说，落地活动是不可能了吧？
是，
也是现在办的这种活动，好像很非常之不负责任。那可是我们是非常之怀念线下活动啊，相信很多人都是啊。我的看法是，线上活动会逐渐，如果没有已经发生的话，会逐渐碰到瓶颈。那么也就是说，大家都用类似的方式在办线上活动。大家都面对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框，也就是我们的荧幕了。然后每一个人是一个框，然后大家在讲话，观众会对这样子的形式越来越厌倦，以致他们不会再来参与，参与的人会一直在下滑。这个是 如果没有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在办线上活动的话，这个会是在近期内碰到的大问题啊。
嗯
嗯，明白，
因为毕竟线上活动还是比较缺乏人的温度。
是，
嗯，
但我可能还是在这个社交媒体部分想要请教朱大哥，因为我其实看看，如果看看台湾的一些出版社，像是 Readmo、读墨，他们都会有请一些小编，然后出来就是分享他们的一些出版物。哎，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就是不要只是有周若鹏这个 IP 在贾巴浪哈。也有这个佩仪还是其他的同事也可以做一个小编然后分享书籍，是这样子的设想吗？其实我可以期待
这
件事吗？
是这样子的设想、
okay.
没错，因为我觉得出版社 和很多其他的公司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做内容的。
嗯，
那么当大将 的同事能够和读者 有 各种各样的交流，通过各种管道的交流的时候，这一种交流会和冲击啊，会激发一些可能一些新的点子、新的讨论，那么因而产生新的内容，可能我们产生新的做书的点子，我们可以知道读者要什么东西，那么读者也可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这样子 的交流资讯养分对大将是很有帮助，
嗯，
我觉得对读者也会很有趣的，
嗯。
那么、嗯、接下来如你所说，拜托不要再是这一个。
好，我们这边喊话一下哈、嗯，大将的其他编辑可以出来了，我们绝对会支持的。
是大将的同仁们啊，大家勇敢一点啊，这样好。那我想今天大家非常想要听到的这个非常重点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这个舒满记啊，舒满记这个平台。嗯、那周大哥，你在平台上面的投稿，把2021年称作是再生年啊，那么是希望透过舒满记为大将出版社制造一个再生的机会吗？其实现在付费的平台非常的多，
嗯
啊，然后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概念哦。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舒满记跟其他的类似的平台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部分呢？
要很谦虚的说，大将不能够 take credit 啊。如果说这个舒满记并不是我们创办的东西，我们没有这个本身没有这个技术能耐，我们是和人界烟火、
嗯、
赖国芳先生合作去办这件事情，平台他创，可是我们是其中一个最早加入 的出版社。你要说到这个目前线上串流的平台是很多，但是在马来西亚要用串流的方式来提供书以及其他文创内容的话，还是属于先行者。一个重点是时机啦，在其他时候做这件事情也许比较不太容易受注意到，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当大家都必须要困在家里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吸引人注意的，让你有productive 的去度过你的居家时光的其中一个平台。你要说到关于技术上这个平台和其他的串流平台有什么突破的话，我们跟和他们类似，但是你要想突破是有困难的。因为以我们的资源哈、啊，我们能做到的是能够 cover 所有 的功能，
嗯，
那已经是只要它能够做到是一个方便阅读合格的平台，我们就觉得是很不错的。那么真正我个人看来最了不起的特点就是它的价钱真的是超便宜的，
价格优势，
价格优势。
Yeah,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我们做的 MCU Promo， 你整个月的无限阅读，我们才一个10块钱，
哦、
那么还不够你吃一餐。
嗯，
对。
那么这个也许是一个很吸引的特点。嗯、那么可能我也要纠正一下我自己，如果我曾经说过这个是大将的再生年的话，这个是我们一个再生的计划的话，那也许有点不太对啦，我有点后悔，因为我们没有死过嘛，也不能说再生了，所以比较像是吃补品变得更强壮、嗯、以便以后不用再做买书成大将这样子的活动。
哎，其实我觉得周大哥有点太妄自菲薄啦、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是你们是绝版书的再生、
嗯、
对吧？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嗯、跟其他平台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
因为我看到好像其他的比如说国外啦，你要说真正超大的电商亚马逊都是追星，但是你们是往过去、嗯、往旧的部分去找书的、嗯， 我可能想问一下，是当初这个想法是怎么发生，然后可能也请周大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书满记也推出一段时间了嘛、嗯、那他的回响怎么样？
因为出版社你必须我去问自己了哈，出版社到底是卖书还是卖内容？
嗯，
那么如果我们是卖书的话，那就是一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是卖内容的话，内容不一定要以书的形式呈现，
嗯，
就是纸本书的形式了。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那么我们一些已经不能再成书的内容，就会可以有电子书的方式，其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那么这一些方式呢，也是为大家制造 revenue 盈利机会的机会了。我们就和人间烟火们谈到建立这个平台的可能性的话，我是几乎是完全不犹豫的，就让我们过去累积的一些好内容，但是又无法再成书，就在这个平台上再次呈现给读者。
嗯，
那至于刚才你问我效果目前的进展和成效如何，现在是还看不到了。
嗯，
我们还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要推动任何新的东西啊，就比如说过去我做了一些新的软件还是什么的，最困难的一个障碍要克服的障碍永远是人的习惯。
嗯，
那么我们还在吸引读者加入去开始建立这个习惯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能够讲成果如何啊、我看至少要到年尾才能够有比较完整的报告。
嗯，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是绝版书的这个再生，那其实未来的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想新书或是新品的部分，你们的出版也顺便多做一份电子版的跟这个纸质书两个都做呢？有这个部分的考量吗？
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嗯 ，OK。
但是如你所说的，如我们过去就已经有把一些不是绝版的书，它已经有一小部分是有在比如说 Google Play Store 这些地方可以买到我们的电子书。我们是有做电子书的能力的，但是这个不只是大疆的情况哦，整个出版业界的好，包括应该也包括马来出版社那一边电子书的销量呢很少能超过一家公司一家出版社的业绩的5%。
嗯，
所以你也不知道。
对， 对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孤陋寡闻。
也就是我说最对，也是我说最大的一个困难的部分是这个这一方面电子阅读习惯的建立啊，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有看到一点半步的成绩在进步着了。
嗯，
所以是会的，我们未来是不只是绝版书，我们也会挑选一些现在还在售卖中的书呢，放到我们这个平台去。
对，我还想追问下去，就是阅读器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做阅读器？就是如果以 Readmo 为主的话，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一连串啦，像一站式的自己的这个内容服务，然后有自己的阅读器，搞不好大疆有可能有这个计划吗？
从两个层面来看啊，第一件事情是，首先我们当然知道大疆是没有本事能够生产自己的阅读器，
嗯，
那么也就算是用现成的阅读器，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本去采购大量的阅读器，这是第一个困难啊。第二个困难是我个人不太相信那一种单纯用来做阅读的阅读器，
嗯，
我觉得因为它的价位呢，太高，不是普罗大众会愿意花那个钱去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看到的是，电子阅读的风气还没有起来，它还是一个非常之 niche 的产品啦，
是
阅读和阅读方式。那么不会是大疆马上愿意投入我们有限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件事情。
嗯，今天最后我想要请就是周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就是你认为整体马来西亚的阅读风气跟10年前甚至5年前比起来，有因为电子阅读而导致我们的阅读风气越来越好吗？
其实这个我们很缺乏 数据哦，
嗯，
就是到底用怎么样子来定义阅读风气这件事情，我们始终只是处于大多数我们时候我们讲阅读风气低落，都是在个人观察，还有个人见解，一般这样子认为。所以我常常问自己，就是我们的阅读风气真的是差吗？大家真的不重视阅读吗？那么如果你要说大家都不重视阅读，马来西亚人都不读书，那么我又问了，那我怎么解释大家出版社生存了20年呢？为什么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有这么多家的连锁书店呢？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阅读风气其实一直都在保持着水平的，甚至有可能在进步中。那我是希望能够有更新的数据，也许是由国图来做。我最近我读过他们的报告了，不过那报告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好像就是刚才洪耀提到的一年一两本的那个。哦，我记得了。我读过他们最新的报告，好像是一年10本。当然我会放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在这些报告上，我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了。所以我对于马来西亚人的阅读风气是其实还是保持乐观的。那么只是作为出版社，作为作者，你有新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去触动他们这个购买欲，他们的好奇心。
对，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得要投入做的工作啊。
是，那我想可能阅读风气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概念呢，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质跟量来看。质的话就是大家都在看什么样子的书，那有没有定期看书。另外一个就是可能量化的部分啊，那可能刚才周大哥说要有国图来做，那或许在未来电子阅读它可以提供更多相关的量的这个方面的资源，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阅读的人数或者数量有多少。
补充一点就是说电子阅读这件事情是不会成为一个推动阅读风气的推手。它不会。
是。
同样的社交媒体不管怎么样无缝接缘都好，它不会成为一个推动阅读风气的平台。这个是。那你在社交媒体上你的确看到有爱好阅读的人聚在一个社群里面，好像我自己也有加入一些，那么这一些人的确是很喜欢阅读，非常之有热情。但是他们是本来就喜欢阅读，因为通过社媒他们聚在一块，这一些人是不会去影响到其他本来不爱阅读的人的。因为社交媒体的特质就是他把你相同爱好的人聚在一块，他给你看你本来就喜欢看的事情。那么我是没有办法去影响，通过社媒去影响一个本来不喜欢的阅读，或者不喜欢阅读的人变成喜欢阅读的人。
是，
这是我的看法。
是。
然后另外一点可能可以顺便括一下 UpU 的 CEO 蔡敬贤博士吧，他的一个见解，他是说其实现在的阅读风气是比以前更好了。阅读量是比以前更大了。但是重点是他们在读什么。他们的阅读量更大了，但是他们吸收的资讯并不是从纸本书那边来。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出版社也要考虑一下，真的是需要开阔一下我们做的提供的内容，也许不只是限于书这样子的形式。
对，其实我还蛮认同周大哥所说的这个电子阅读，或许它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去更推动阅读风气，但是我想或许它可以在阅读的数据的收集上面，它可以更加的完整。
其实说穿了，它就是不同的媒介嘛。然后我们现在所这个刚刚周大哥所讲衡量的判准都是纸本书，那搞不好其实阅读风气一直都在，只是转换平台。到头来我觉得还是很认同一句话，就是出版社可能它的核心还是在做内容，怎么呈现倒是一个技术活，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其实只有内容才能够真正的吸引读者或是阅听人。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周若鹏社长周大哥来到我们的开门见商，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开门见商是财经所制作的新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也不要忘记要来 like 我们的脸书。我们下期见，
拜拜。